现在是北京时间7:19，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隔夜，应该说是上周美股收盘的三大股指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三大股指都开始进入了又一轮的上升的态势当中，而且幅度还比较健康，总体上都在1.3%到1.7%之间。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驻纽约记者王蒙宇，请他给我们来做一些介绍。
好的，主持人，周五美国股市上涨，这归功于最新发布的美联储政策货币报告。报告表明，央行并不担心2018年可能会出现比三次加息更多的失控通货膨胀的情况。截至发稿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41点至25104，受益于高盛集团和麦当劳公司股价大幅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19点至2723，这是受到能源和科技股板块的支撑。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53点至7263。在货币政策报告中，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出现大幅改善，并指出去年年底通货膨胀有所回升，但并未暗示价格上涨有利于采取更积极的政策行为。事实上，美联储坚持通货膨胀预期徘徊于2018年2%的目标水平，这可能成为新一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下周在国会就经济做出证词的蓝图。另外一个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周五有多位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而旧金山联储主席约翰·威廉姆斯可能是美联储演讲中最重要的人选，因为他对政策利率有影响性研究。最近他一直倾向于鹰派，因此可能表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重新逐渐转移，这可能对美元有利。个股方面，惠普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在第一季度强劲的财报之后上涨约10%，惠普公司 HPQ 股价上涨5.4%。此前消费者关注的科技公司超过盈利预期，并提高了全年预测。近期对于中美贸易双反问题，股市也做出了回应。联邦银行未能批准中国公司以5.8亿美元收购半导体和电子产品提供技术的美国公司 Xara， 这使公司股价下跌0.5%。主持人，
好的，谢谢蒙宇。刚才他提到的惠普公司的相关的情况，我们过一会儿和嘉宾也会聊到。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欧洲三大股指的情况。德国 DAX 指数和法国 CAC 指数都分别有小幅度上涨，而英国富时指数呢是有小幅度的收跌。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驻欧洲记者王磊，我们来请他做一些介绍。你好，王磊。
好的，主持人，周五欧股表现相对动荡，最后以多数上涨结束了一周的交易。德国 DAX 和法国 CAC 40分别以 0.17% 和 0.14% 小幅收涨，报 1248.75 和 5316.02。 英国富时100表现最差，收盘时报 7244.41， 跌幅为 0.14%。 其他方面的消息，周五欧盟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主要议程集中在欧盟2021年至2027年预算案、新的欧盟主席候选人和英国退欧路线图草案。由于英国2019年3月正式脱离欧盟，其欧盟会费到2020年终止，2021年开始的欧盟财政预算会出现10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目前欧盟主要经济体中，德国和意大利愿意做出更多的财政贡献，法国和比利时则举棋不定，而奥地利和芬兰总理纷纷表示欧盟预算规模应该缩小。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会是一场博弈。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也承认此项工作难度很大，但他表示至少目前各国领导人的态度都比较开放。本周市场关注焦点将包括密集公布的欧洲主要经济体各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以及周末即将举行的意大利大选。按照目前的民调，悬浮政府可能性很大，极右翼五星运动党会是第一大党，但联合其他党组建政府的可能性还是几乎为零。主持人，
好的，谢谢王磊。 每到周一的时候啊，经常我们会翻看各种手机订阅的公众号啊，通常会有一些类似过去周末的几大干货等等的一些信息会浮上眼帘。今天我早晨看到是什么呢？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意大利即将要大选，这是一个影响市场的东西。然后是美联储的会议的纪要可能会对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再有呢，就是桥水基金做空欧洲啊，有可能会对市场有影响。还有就是巴菲特给股民们发了一封信。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嘉宾来聊一聊股神写给大家的一封信。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国民投资的秦毅，你好秦毅。这个为什么会挑巴菲特这件事儿，而不是其他的那几件？
因为我觉得整个一个中国是吧，对那个沃伦巴菲特还是蛮关注的，是吧？我也看了一下，几乎第一时间礼拜六的话，我们那个到了礼拜天的话，整个一个微信圈的话，整个沃伦巴菲特的一个年报
刷屏了，
而且全部是英文翻好中文的，是吧？这在以前的话可能要一两天时间，现在是第一时间，是吧？
第一时间，
说明整个人都在关注。而且我觉得他这封信的话，我看了一下，就是说比较简短，是吧？今年的话只有16页，压缩了，是吧？
正常情况下要有多长啊？
那可能是 double 一下，是吧？那么整体的话，包括就是说他对他的一些传统业务啊，那么相对来说用的词也比较少，但是呢，在整个一个文章中用了11个 huge 啊，就是说他现在整个一个账上有1160亿美金的一个现金，他需要一些很大的一些交易来提振他一些非保险业务的一些收入，是吧？所以我觉得他大量的时间，当然他大量的时间也讲了他自己的一个保险业务，因为保险业务的话，在2016-2015的话对他贡献很大，因为整个美国也没什么大的一个天灾轮廓，是吧？但到了2017年的话，我们看到他已经产生了接近30亿美金的一个亏损，是吧？那他自己也谈到，就是他是在全美整个一个自然灾害，他占多少比重呢？大概是3%的。因为去年的话，这些天灾人祸的话，大概是1000多亿美金的一个亏损。那么他自己付出了30多亿美金，而且沃伦巴菲特在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因为现在就是说，我相信他接后面的话，就是要加强人们对这种灾害的这种意识。他就是如果到了就是极端的情况，就是说天灾人祸有可能达到4000亿美金的这么一个级别，那么只有巴菲特我能做得到。为什么呢？我有充足的一个现金，如果按照3个点，我可以赔得出120亿美金。那也就是说后面的这些，就是我去年遭受了大的一个亏损，那么希望你们18年以后都来买我的这些保单，是吧？因为我还能够承受出比这个更大
的一些。这说得很牛啊。
对对对。还有一点呢，我就看了，就是说他还是劝诫整个一个投资者。当然他对美国经济非常看好，对股票也看好，是吧？也就是说强调了，就是说大家要去做一些低频的一些指数交易，是吧？你不需要去找这些主动交易者。他对 hedge fund 啊这些反正也打了一个赌，是吧？那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是吧？那他里面谈到一点，就是说之前也比较少，就是你不要借钱炒股那么他用他自己的股票来说明这个例子。因为之前在70几年的22个月，75年左右，包括到了87年的那个股灾，87年股灾的话时间更短，只有22个交易，包括我们最近的这个08年，就是美国的金融危机，那么大概是从6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沃伦巴菲特的股票的话跌幅都在35到50之间。说明他说自己也说了，我这么有一个坚强资产的这么一个中华企业，在危机面前的话，可能短时间我的股价要超过50%。那么对于我们去年在股灾的时候，我们之前2015年的时候，就说1:1的借款的人而言，50%的话，那你的本金的话应该是全部就是抹平了，是吧？因为毕竟的话，我觉得就是巴菲特，我觉得他在此时此就是讲这句话，正好也是前几天2月份，我们也看到美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急速的一个下跌，包括 VIX 是吧？这些波动率指数的话，短短的从9可以瞬间到30几，就是市场反应非常剧烈，是吧？当然， 就是说这一段时间整个 VIX 它也又下滑了，就是大家的恐慌情绪有所减缓。我看从32的话，昨天周五的话还跌了10%几，那应该是16左右，跌了50%，整个市场的风险一下子大家并不是变得那么担忧的。但我看高盛也出了一篇东西啊，他就是说如果现在十年期的利率，就是说他现在基准的话认为是3.2，我看美银今年也是3.25的，如果能够达到4.5的那个帕水平的话，美股可能跌幅在20%到25%之间，是吧？还是指出了有一定的那个风险性啊。所以我觉得从他这封信里面的话，也表露了一定的他的自己的一些担忧，是吧？目前的指数位置高了。
我来说一下我看后的感受哈。先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巴菲特是每年固定的这个时间会给股民们写信吗？
对。是啊，
这个就是他作为日常工作的一个部分，
对，
就年度的一个计划工作。
对对对。
那这个洋洋洒洒信16页，这已经算是比较短的了，包括30几页的信，都是他自个儿写的吗？
应该是自己的一个一年的一个
描述
、对，因为所有的人也都在关注，
就说他综合了公司的多项数据之后，他至少是用他的口吻写了一封他自己这个想要跟大家说一说的一种心里话的信。
对对。
OK， 好，接着要说到刚才你说到的那个关注点了，就是他平常不太做风险提示，还是说他平常不太建议投资者就没去说要不要加杠杆来炒股，但是他这一次特地说了一下，提醒投资者不要加杠杆来炒股冲入市场，这里面是不是蕴含着一些话外的一些意思？
我觉得是的，是的，因为整个指数已经连续几年到了这么一个高点，是吧？而且我们看就是说，虽然美股都不断的在创新高，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其实它的股价并没有涨，对吧？比如说一些像食品啊，或者是就是并没有涨，涨的往往都是这些高科技企业。就是说，因为你看包括一个宏观的一个数据，就是 average， 就是工人的小时工资数不断的一个增长，那么在这种大背景底下的话，有哪些企业可以获得超高收益？往往就是一些科技类的一些企业，它能够通过劳动生产的一个效率的一个提升，来获得自己的一个股价的一个绝对上涨。但是很多传统行业它都是被动的，它没有这方面能力，所以这些股价基本上也都不动的，是吧？或者是这一波趁势涨起来的时候，你看2017年的时候，这是一个贝塔交易，所有人都知道特朗普他开始降息了，是吧？减税了，是吧？那么，所以一下子大家预期都非常高，包括标普2018年所有整体的一个 EPS， 就是在它减税一通过之后提升了8个点。那么问题是，你这个8个点是最乐观的一个预期，现在交易就交易在这么一个乐观的一个位置。那么接下来之后，包括就是说减税了之后，这些收益如果一个你用来扩大资本投入，加大投入，那么提高效率，那么你这个股价还是要上涨的。第二个，你拿出来进行一个股息的一个发放，股票的一个回购，那么这也是可以，这两个因素是可以提升股价上涨的。如果除了这两个因素的话，你企业没有什么动作的话，那么这些股价其实还是会下跌的。所以我感觉整个一个包括一个2018年，是吧？你去找股票的话，可能也就是在这些里面，就是减了税，400家企业，500家那个标普500，400家，我看了一份报告，是吧？那基本上大家都会增加。那么增加的话，绝对收益来自于谁？那一定是拿出钱来自己都进行一个资本投入的，或者增加股息发放。其他的，有可能大家一起上涨的时候还是会下跌，包括这一波美股反弹，我们也其实也能够看出一些端倪出来，是吧？
对，就是风险提示其实是蕴含在这些数据的变化当中的。所以今天访谈跟秦毅谈完了之后，我觉得我回去再去把全文看一遍，上次我只看了一个开头就看去看总结了哈，相信一定能再细细品读这个股神写给大家的只字片语当中的一些弦外之音啊。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隔夜美股的具体表现，来看一下移动美股榜。好，我们能看到在行业方面，公用事业涨幅最高，然后是科技、基础材料服务和健康医疗。在个股方面，多样电子、资产管理、应用软件这些都涨幅很厉害。今天我们要特别说到一家 这个是不是因为狗年的关系啊，挑了一家宠物食品公司，这倒是一个不错的类别啊，涨得也挺多。
它也是应该是全美整个一个有机狗粮的话，它应该是1%number 1，
一年的真的发狗粮。
对，它一年的营收的话也是13亿美金，是吧？
那也不错了，狗粮市场做13亿，
但是全美的话，它整个一个狗粮市场应该有300亿美金，
所以
它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市场。Okay, 那么现在公司的份额的话是3比是大概在第一名的水平，然后比它第二跟第三的话，它是2倍的那个市场份额的一个占比，所以它是遥遥领先的，而且它做的是纯做有机啊，它不做其他的有机。
我没听错吧？啊，狗粮还是有机的？
对，因为你看它的那个广告是吧？就是说。你要爱狗 love 像一个 family， 要是你一个 family member，然后你 feed 就是你要饲养它，也要像一个你的家庭成员。所以，随着这个整个一个生活水平的一个提升，你人在吃有机，狗同样也要吃这个有机食品，所以它的那个产品还是相对来昂贵的。那么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收购它的是 GIS， 其实我们也都是通用模仿，是吧？我们早上吃了这些燕麦，包括哈根达斯。包括湾仔码头是吧？作为我们中国人都在吃的是吧？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但是，就是给人吃的这些食品的企业，我们看到它过去3年它的营收是没有增长的，而且其实还是一个负增长，是吧？出现-23%，所以这些企业，而且它的估值打得也相对来说比较低。你看它蓝爵现在收购的话，13亿美金你卖到了80亿美金。几乎是6倍的 PS 比，是吧？股价销售比。但是回过头来看那个通用模仿的话，它做150亿美金的生意，158亿美金的生意，是吧？利润还可以，一年做18亿。但是呢，它的市值只有300亿，只有2倍。为什么呢？就是说，它现在所有供人吃的这些，就是说包装食品也好，包括哈根达斯啊这些营养早餐啊这些，包括番茄酱这些啊。市场给的估值已经不高了，只有给到你2倍了，但是给到另外一个市场，就是宠物店市场，是吧？就像狗粮啊、猫粮啊这些的话，大家给的估值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了，6倍的一个 PS 比，是吧？所以我觉得对 GIS 而言，通用模仿也是我们家喻户晓的一个大公司。那么在目前呢，美股在天天创新高的话，它的股价是波澜不兴。从2009年到现在，它也着急啊，它急需一些大型的一些并购。就像那个沃伦巴菲特刚刚在也说到了，沃伦巴菲特很精明。他去年2017年没有什么大的生意，因为他要挑便宜货，市场没有给他便宜货，是吧？现在我们看那个蓝爵的一个估值，食品行业并购都在17倍左右，17到18倍的 EBITDA 的一个利润值。那么现在 GIS 为了提升他自己的一个股价，他拿下这一家蓝爵的话，他花出了25倍，是吧？整整比市场溢价50%，你才能抢到，是吧？所以我觉得巴菲特他自己承认啊，2017年拿不到生意是有道理的。你只想挑便宜货，那么其实现在股市在创新高，你必须要付出一个溢价。对通用模仿业，你要获得一个11%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增长，是吧？那当然，整个蓝爵收购之后，我们看到对 GIS 对通用模仿自身的一个业务的话，它的有机板块它增加了50到80个基点，包括它的利润只增加80到100个基点，是。2019年开始，它是一个盈利中心。到了2020年的话，正是对它业绩有所帮助的。到了现在，有一定短短的，因为我为什么谈？因为我们刚刚谈的是蓝爵，你以后是买不到蓝爵的。你要买蓝爵，你喜欢这个狗粮，可能你重新要去关注 GIS， 因为它把这个业务全部已经并进来了。
它把这个品牌会消灭掉吗？
品牌不会消灭。就是，但是呢，就是说你想挑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快速增长狗粮的，可能你现在搭一点 GIS 这样的一个股票，是吧？就对 GIS 自身而言，我觉得对，那它股价周五的话，我们看到是跌了3%。那么应该是市场是其实是在这一个点是惩罚了它。为什么？你因为溢价多发了，因为你市值降了10亿，因为你多花了10亿，你去花了嘛，是吧？所以这个市场永远是平衡的，是吧？你正股的话，你的 acquiring 的这个收购的公司，你的股价下跌，但是你看它整个做出了一个市场，就是我49美分的股息发放，我保持不变。那其实对 投资上还是要，当然我的股票回购可能要暂停了，因为我现在花了80亿美金在并购嘛，
暂时没钱了。
对，但是长期而言的话，我觉得 GIS 是一定有看点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它现在并购的话，它的整体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债券级别可能会有点可能会有所降低，因为现在4.2了已经是吧，但是呢，因为整个一个兰爵 Buff 的话，它是一个正盈利的，那么2年以后它所有的一个级别投资债券的一个评级都会回到3.5的一个投资级别，那一切都会恢复正常。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并购之后，它的一个 top line 再也不会像是以前的这样一个负增长，至少可以出现一个正的一个增长。
是，刚才秦毅一说，这个连美国的狗狗们都开始吃有机狗粮的时候，我听到了很多身边同事们的唏嘘声这差距，这个大家就不要去想了。一家食品公司通用磨坊做的都是人吃的东西，我看到它产品线基本上都是人吃的。
对，
它现在收购一家狗粮，会不会让人们会产生一些？这个不好的联想，
当然也不会，就是说
做太多。
以前的话，就关键是因为他也谈到一个 synergy， 就是说这个业务进来之后，以前的话猫粮、狗粮啊，可能都是在宠物店里买。但是现在包括到 Target 啊，包括到 Kroger 这些大型的一个中超这些渠道里面的话，基本上都靠包括 Amazon 这些在线，因为其实
都放一起了，
所以呢，它是能够有效的利用它原有的这个渠道，而且就是说，包括像 GIX， 因为它做狗，它做有机食品，它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还是可以利用到它的一些技术，对吧？而且我觉得进入像那个 GIX， 它进入的话是相对来说比较晚的。我们知道雀巢也收购了一家狗。宠物的一家食品公司是吧？包括后面的包括佳洁也收购了那个 Pet Pro 黑金啊，那也是做一个狗粮的是吧？所以包括马尔斯，
就是说这些很常见
啊，马尔斯也收购了，
吃猫吃都一样。
马尔斯的话，它是70亿美金收购了一个动物的一个宠物的一个连锁店啊，就是宠物医院是吧？70亿美金，所以大家都在纷纷的踏入到这么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而且我就觉得，就是说未来的整个一个 AI 人工智能慢慢去替代人的工作的时候，人多出来时间了，或者你人有 depressed 的，你会花更多的时间跟你的狗狗或者猫动物在一起，是吧？大家有多出来时间，
一块吃东西，一块看电影。好，这个也许狗年的时候还能带给大家一些新的啊，不同的行业的选择，很有意思。移动股内容，我们先聊一下，这稍后您将看到以下内容。
创业新锐，知识精英，在这里全都是读书人，更是行动派。读一本经典好书，听一段精彩故事，看知识如何创造财富，读书如何成就人生。总裁读书会，分享大智慧。上海第一财经每周六10点，值得您期待。三个世纪的经典，老凤祥。
合肥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42，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最新的欧美公司方面的资讯。上周五呢，谷歌的高管对外提供了更加详细的美国本土投资计划。根据计划，谷歌将会在未来几年内投资25亿美元，部分的资金用于在阿拉巴马州、俄勒冈州、维吉尼亚州和俄克拉荷马州扩建现有的数据中心，新建新的数据中心，并在其他9个州建立分支机构。消息是透露，沃尔玛正在与印度电商公司 Flipkart 谈判收购该公司超过40%的股份，这将会对亚马逊在印度电商市场的地位造成直接的挑战。消息称，沃尔玛正在考虑收购 Flipkart 的新发行股份和现有的股份，而这将会成为沃尔玛规模最大的海外交易之一。 雀巢2017年的盈利不及预期，称其在北美和巴西市场面临着挑战性的环境。雀巢2017年的营收总计为898亿瑞士法郎，同比增长仅为0.4%，也符合分析师的预期。雀巢2017年的净利润为72亿瑞士法郎，同比下降了15.8%，不及分析师的预期。与此同时，雀巢表示预计今年的整体有机增长将处于2%到4%之间，而且该公司正处于达成其2020年的运营利润目标的道路上。爱彼迎近日在美国的旧金山发布了未来10年针对其核心房源业务的最新战略，其中包括引入精品酒店在内的4项全新的房源类型、房源分级和加大对爱彼迎社区建设投入等方面。这一变化意味着爱彼迎正在努力地把自己从一个单纯的短租平台变成一家全面的旅游公司。根据规划，新的平台将会把住宿体验、行程体验以及人文体验3者融合到一起，并且具有3个主要的功能，那就是体验、攻略和房源。未来还将会增添航班和服务2项功能。再来看看小米，小米公司呢与微软公司在23号签署了战略性的合作备忘录，双方将会进一步的深化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微软将会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储备与小米在移动智能设备上的储备进行结合，帮助小米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好，公司方面的消息就是这样，接着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美股放大镜。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美股放大镜，我们要关注到一家公司，其实这个应该也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叫惠宇啊，惠宇，大家熟悉其实是他的母公司或者跟他兄弟公司，
对，他两家公司，一家惠宇，一家惠普，是吧？就是说当时他一分为二，就是把那个传统的电脑还有打印机啊，那分成了 HPQ， 然后惠宇的 HPE 的话做企业端的，是吧？数据中心啊，这个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到周五的话，两家公司股价都在上涨。那么包括它的，因为它的营收 HPE 的话，营收70多亿，77亿美金，是吧？那增长了11%，是吧？都是一个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云战略开始，包括微软，包括 Amazon， 是吧？包括后面那个 Google， 刚刚新闻也谈到了，他们在自建大规模的一个
数据中心
。那么就是对 on-premise 本地部署的这些数据中心，大家的增长一下子看得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大量的企业都会跑到公有云去了，是吧？那么从周五的这个 HPE 的情况来看的话，其实它还是不错的，是吧？打消了的那个这个疑虑，所以呢，一下子。包括我看美股整体的半导体，是吧，都在上涨，因为这个半导体的话就是对大家包括电脑，是吧，电脑这些大量的一些存储的一些芯片啊，因为数据中心啊，包括这些服务器啊，本地架设的它都要用到这些，是吧？这股价都在5%或者6%左右的一个增幅，是吧？那么像包括我看整个一个惠宇的话，它回报也很好，是吧？那就是说经营业务的话产生了9亿美金的话，基本上全部拿出来了，7亿美金的话全部拿出来给投资者进行一个季度的一个股票的一个回购价，包括一个分红啊。然后对2018年的话，它的一个业绩展望的话也达到1.35到1.45，就是我们来看这种公司，就是说现在股价只有18块多20块不到，也只是处在一个14倍的一个 PE， 13到14倍 PE， 因为它还有加上每股的4块美金的一个现金嘛，是吧？所以估值还是比较低的，大家就是看不到一个增长，是吧？那现在的话，它季度一旦看到新的一个大大超出市场预期的话，那么一下子就是说它自身的一个股价的话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吧？那么包括 HPQ 那个惠普电脑，惠普电脑的话，我看它整个一个季度是营收的话是增长了14%。是吧？包括它的台式电脑，包括它的那个笔记本电脑，因为而且这次是比较健康的，因为它的 unit， 它的就是说台数增长了6%，但它的销售金额是增长12%，说明它在涨价。那么笔记本公司我们都知道，包括电脑公司，今年的一个涨价，或者2017年的涨价，主要是因为存储芯片在涨，是吧？所以它能够成功的把这个 芯片的一个涨幅转嫁到整个一个就是终端消费者那边，说明它本身的一个溢价能力。因为我们知道电脑的话现在应该是全球的话应该是只剩下三家，包括戴尔，包括惠普，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个联想，是吧？联想的话曾经是在第一名，那么现在惠普冲上来了，但是两者之间我觉得第一第二还在后代还在冲。但联想的自身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它的做那个某表，就是说移动通讯不是很顺畅，
对，
是吧？所以呢它的股价也处在一个低位。但是呢包括杨元庆本身，他们也用这个 AI 包括各方面也在提升。但是呢我觉得整个惠普的这份季报出来之后，我觉得市场对整个一个行业会有一个新的看，包括刚刚说的那个 HPE 惠宇，就惠宇的它的一个本地部署的这个数据库的中心不是它一家，包括 IBM 的这个是30%多，包括 NetApp 他们都在增长， NetApp 是17%，包括思科
行业都对了，
整个行业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销增量的话都在往上升，是吧？所以我觉得包括那现在是惠普过了，那么包括像联想，是吧？ 笔记本电脑，那么他现在也收购了富士通了，那么接下来能不能有效的能够把那个价格上涨能够推下去，那我觉得也是值得期待的。
所以其实从今天这个惠普这个企业一路过来，我觉得能看到一个企业非常好的一个成长变革，然后重获新生的一个过程。
对，我觉得做美股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不断的上涨，你总会涨到一定程度。HPE 惠普我们大家都非常伟大，是吧？包括现在目前而言，我们看到 HPQ 的话，它主要的利润80%的利润全部来自于就是终端的打印机啊。其实我们看到了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只占它20%，它的毛利率已经是
很低很低，
3.6%、3.5%，但是打印业务还有15%。但是我觉得对这种企业的话，就是说你没有成长的，那么像惠普的话，我看到它到2019年的话，它要把70亿美金全部以股票跟股息的方式用于到分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投资者的另外一种回报吧，就是。
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符合巴菲特的一种投资理念的公司。
对，因为像就包括像苹果，它有增长，同时苹果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价值股了。为什么呢？过去5年它已经分了2500亿美金了。你只要拿到它的一个股份，不一方面有股息，第二个巴菲特它是不股票是不抛的，每股。股票在不抛，那么你不断的有人在并购股票，总股本在降低，那么你的每股收益在不断的提升，这是符合他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理念啊。
OK， 对，如果大家关注美股啊，可以借着我们今天节目一起来看看惠普公司哈。好，谢谢秦毅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就是以上今天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的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刘烨来看一些时尚方面的消息。来，刘烨。
好的，谢谢阳光。说到时尚，我们就来关注一下2018到2019的米兰秋冬时装周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呢，意大利的一线品牌 Giorgio Armani 在时装周亮相，为人们带来一场富有民族色彩，同时又不失优雅的走秀。
当地时间24号，乔治阿玛尼亮相米兰秋冬时装周，展示名为“气氛”的新装系列。设计师为本季新品定的主题是优雅民族风，铁灰色、柔粉色等令人感到舒适安逸的色彩成为整场发布会的主色彩，利落剪裁的套装突出了都市女性的现代美。设计师并非大面积使用民族风情的元素演绎民族风，而是在时装中点缀刺绣、流苏、金属亮片等装饰，并在素雅的主色调基础上穿插点缀抢眼亮色，让民族风非但不落俗套，反而更具艺术美感。
新春佳节，远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悉尼也变成了红的海洋。为了庆祝中国的春节，悉尼今年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时间跨越整个正月，规模为历年之最。2月23号晚呢 ，Darling 港亮起了美丽的彩灯，2018悉尼中国新年灯会在这里热闹的上演了。
悉尼生活着几十万的华人，他们将中国文化融入到了当地的多元文化中，也让庆祝春节从一个族群活动演变成了悉尼的城市庆典。悉尼今年的春节活动从2月16号正式启动，已经热热闹闹地持续了近10天。2月23号晚，2018悉尼中国新年灯会在达令港开幕，各式各样的彩灯把港口照得一片红彤彤，游客们争相对着彩灯合影，留下这难忘的一刻。 紧邻着灯会所搭建的舞台上还举办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亲临现场，为广大华人送上了新春祝福，同时为中澳关系许下新的愿景。当晚，台下的观众饱览了中国少林武术惊鸿舞的魅力，对于中国文化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据悉，此次2018悉尼中国新年灯会为期四天，将于2月26号落下帷幕。
今年印度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狐狸节。狐狸节呢，又称为是色彩节，节日期间的人们互相会泼洒颜料，好不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6号这天，在印度北方邦博尔萨纳，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抛洒彩色粉末，一起庆祝一年一度的狐狸节。狐狸节是印度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它象征着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同时也象征着正义战胜邪恶。因为节日里人们要互相抛洒彩色粉末，以此表达祝福，因此狐狸节又被称为色彩节。不过有研究指出，人们在节日中使用的人工合成的彩色粉末可能会导致中毒，引发哮喘、暂时性失明，甚至皮肤癌。
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深圳财经生活频道和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财经早班车，我们稍后继续。